南无阿弥陀佛。
南无阿弥陀佛。
这个诸位菩萨，即使说这个念佛得一门，大行和尚说念佛有四种利益啊，一则佛力，或者一作三者功德最多，四则自他之喜，五则悉得见佛，讲第六啊，则定得不退啊，念佛人。念佛定得不退啊，他说闻是经受持者，即闻诸佛名者，戒得不退转阿育陀罗三藐三菩提啊，闻佛一念戒不退转。我们这个念佛心呢，其实就叫做无上菩提心。为什么呢？光佛，光佛法啊，在修菩提心。我们这个念佛啊，是叫发菩提心。还有一发菩提心即成等正觉，在一切法上升起发菩提心的心，或者升起修菩提心的心，然后这两个心都是非常重要，因为菩提心是一切法中最殊胜的啊，最究竟最圆满的，所以在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业就是菩提心。不管做三方工作赚钱还是争名夺利，没有一件事情比发菩提心事业大，因为菩提心，菩提心在一切法上求菩提心，也就是说我们念佛它是发菩提心，在一切法上能够修佛法，这个叫做修菩提心啊。那么修菩提心跟发菩提心它是平等的，为什么呢？发菩提心为体，修菩提心为相。还要不知持戒人欲清净禅定啊，修无常缘起啊，六道万恨，那这修陀罗尼持咒，这一切一切法，这都是叫做修菩提心。而这些修的这个法从哪里出来呢？都是从菩提心的体上出来。如果没有菩提心的体，就没有菩提心的法。所以呢，你不管在任何一个地方，任何一个寺庙修法，都是在菩提心的案例，不是在某一个庙里出来的，也不是在某一个师父出来的，也不是某一尊佛那个地方出来，是从菩提心里出来。认识到这个道理吗？也就是说，在世间不管是光无常缘起，都是从菩提心里出来。所以呢，你要知道，不要法执。就一般人在修法的时候，他不知道这个法是菩提心的体，所以呢形成了一个法执啊。所以呢，不管你是参禅还是打坐还是念佛，还是修华严经、方法经，还是修金刚经，修任何一部经典，修任何一个法，还是陀罗尼，还是修三昧众生解脱，那么这些法都是从菩提心里面出来的，都是在修，修呢修菩提心。那说等等的人呢，就了解啊。我们讲一个叫分正菩提啊，我们讲一叫做不退菩提。什么叫不退菩提呢？在你修菩提心和你发菩提心罢了，就是你念阿弥陀佛，这个叫做体。我修菩提心都是从发菩提心里面出来的，没有发菩提心的体，就没有修菩提心的相。那你修就变成情执或者是狂执啊。所以呢，有了菩提心，又有了修，又有了理，又有了事啊，这样的修行才会圆满啊。所以呢，你了解修，说你发的体是一不是二，我们叫修清净心。修清净心就是说，你不管修任何法，你心里面跟你这个发菩提心都是一体的，那叫清净心。那说不管你修任何一个菩提心，那说它在发菩提心体上是平等的啊。就是说我在这边持戒啊，在那边建寺庙，那说要在菩提心里面安立。所以呢，修寺庙跟持戒是八的功德，叫平等性功德。那说持戒忍于精进禅定，那对于慈悲心舍，一切这个都是在修菩提心里上。修的时候跟你这个所念的这个佛，这个菩提心是八的平等的，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呢，如果你认识到这个道理，叫做呢不退菩提心。 我说这个我们讲就是说你等着这个大礼，等着这个大礼叫位不退，然后你这样行叫做什么啊？我们叫行不退啊。到这后面呢念念相续，就是说你这一念菩提心，这个菩提心就是究竟，你叫做呢啊这个念不退。所以呢这个一念怎么出来的呢啊，从菩提心里出来，就是你念佛时这念从佛心里面出来，这些持念非念这是佛在念，佛陀是不动的，是故呢持念不动，因为不念不动故它就不退了。那您现在持戒忍欲精进禅定修就准准慈悲心所，那说这个心是从哪里出来呢？还是从菩提心出来。是故呢你这个离修持戒忍欲精进禅定的这个心还是从菩提心里出来，因为菩提心不动故，所以呢持行不动叫行不退。因为呢你已经有了菩提心了，菩提心不动的时候不管做什么法它都不会退转，所以念佛这一念呢是触动我们的菩提心，在菩提心的居住上啊去行，所以行菩提心和这个不退菩提心啊，就是说我们有三不退吗啊，一个是位不退，一个是行不退，一个是念不退，三不退。所以念佛的人就获得三不退。那说自成念佛以后，自成念佛不是持戒忍欲精进禅定都是圆满的，都是不退，都是位不退，知道吗？已经不分别了，因为这是从菩提心里生出来一些法。所以呢你在世间所做的一切一切善法都是从这个菩提心里出来，你要认识到这个道理。所以呢在持世间不管你念佛一生念佛百生都是不退的，叫位不退啊，那个啊行不退啊，这个啊念不退，那位不退，这样的有菩提心就不会退了。我们不能说我今天念一声佛号，明天念一百声佛号，那后来呢又念一声佛号，那我不是退了吗？是吧？没有退，因为你要认识到一声跟一百声是一样的，在菩提心上是一样的。如果你认为说一个多一个少退，那个你本身就在分别心里面，那分别心本来就会退吗？是不是？你这样一执着心分别，这样你没有菩提心都会退的。所以有了菩提心以后呢，你自然就不退了，知道吗？可看出念佛多么重要，因为念佛就是发菩提心啊，是吧？念阿弥陀佛这个佛就是发菩提心啊，就是说这个发菩提心增持一些功德。所以如果不念佛，那你就没有菩提心啊，没有菩提心，你修一些善法都是生灭法，那生灭法就没有不退呀，就会退呀。那就麻烦了，所以念佛不退，所以要认识到在念佛的就在菩提心的角度上，我们发菩提心不知道怎么发，但是我们念佛很好念，知道吧？那么说我们修菩提心不知道怎么修，那么说我就告诉你一切法都是菩提心的相啊，你在持世界修庙都是菩提心的相，菩提心像在菩提心体里面出来了，就像太阳发出光啊。所以呢我做一个小庙做个大庙不要去分别啊，这个大庙好大的功德啊，不要这样的分别，做小庙跟大庙是一样的，你在家里做个土地庙做一个宫殿都一样的，你不要去羡慕别人家能做多少就做多少，知道吧？你想做多大就做多大，你在家里搞个厕所买个台也可以，一样的功德无二无别，知道吗？你把它这个什么山上去搞一个石头，三个石头堆着啊，底下护法神上面加三个，代表四个五个都可以加进来，跟建杜陵是一样的功德，你信吗？因为在菩提心上是无二无别的，不二的，是吧？所以大家就知道，你在路边念阿弥陀佛叫发菩提心，你在寺庙里烧饭是吧？那个叫修菩提心，是吧？那么说这个烧饭呢，跟菩提心是不二的，一个是体，一个是相。那你在烧饭，你在外面念佛，你去念佛，我去烧饭。啊，没有关系的，你去念佛，哎，就不会抢着来念佛了，是吧？哎，都去念佛了，我才不烧饭，我也要去念佛，不会这样抢了。那都是菩提，都在修菩提心吗？是不是？你去，好事给你做，差事给我做，是吧？在有名利的事情，有名誉的事情给你做，我做没有名誉的事情，我去捡垃圾、扫厕所，我无别，知道吗？等到以后就不会跟人家争了。所以呢，佛法就叫无争，知道吧？有争就不是佛法，等这个有了菩提心怎么会争呢？除非你不懂啊，是吧？ 等到菩提心以后，你就知道怎么，它永远不会退，所以多少都不会退转。所以你了解菩提心多么的珍贵啊！看到没？了解菩提心，解决我们心中很多的问题，是吧？人家都拿钱供养师父，然后你这边干一样看着，我又没钱供养师父，我好没面子，我又不好意思，连到师父边我都不好意思，是吧？人家都拿1万块1万块的给师父，或者我一分钱都没有，家里贫穷的要命。那现在你就知道了，哎，豁然就是，是吧？哇，原来豁然跟1万块是一样。所以你到师父面前一豁然，哇，那就是无上菩提心，是吧？豁然是相吗？是吧？你心中有佛叫体吗？有体有相吗？不得无二无别啊，那就不退菩提心，并且还不退啊。你懂得这个道理不得了啊，知道吗？你得到这个道理，就是上上等又下下至，下下也是上下至，就是上上等不一定懂得这个道理。如果你今天懂得这个道理，关心你下下等又上上至，知道吗？六祖大师一字不识，后世呢称为一代真师，是吧？啊，提婆达多什么都懂，结果变成魔王，啊，堕了阿鼻地狱一禅体，他什么都懂，是吧？所以呢，神通都有，可是他堕下去了。人家们上上孝父背下来了，堕到地狱底下去了。还一个人呢，他只知道修行啊，只知道修行就是修依法。所以那个师兄跟师弟两个在一起嘛，那师兄把上上孝父背下来了，在我们弘法临终，结果呢，到名誉一来。就堕落下去了。可是那个师弟呢，就劝师父不听嘛，他就修行，他解脱了。所以一直不识不懂得的人烦我解脱，天天跟人家讲法的人烦我下去了，知道吗？修行很重要，所以呢，悟道很重要。你悟到了本体，你就不会走偏。所以呢，念佛，你们念阿弥陀佛，你要认识到你念阿弥陀佛发菩提，真正念佛以后，前面一直在讲过。就是自从你念佛以后，你唯起的功德都变成无上的功德，啊，唯起的善根变成无上的善根，你无起的小唯起的福报就变成无上的福报，所以呢，它就不退转，啊，所以大家认识了不退什么意思？不退就是阿弥菩提心，啊，所以不退不是多少，不是得失，不是你那这个。你千万不要以你功夫为标准，我打坐，我今天打坐打一个小时，明天你看又做了半个小时，然后感觉到自己退转，然后懊恼。其实不要懊恼了，我们要到北京去，身体过去好难的，但是我们心过去很快的。来想一想，你就身体跑过去，不还是心看吗？是吧？你心跑到北京，你说我要到北京去看，你到了北京，眨着眼睛看的时候，不还是心在看吗？是不是？那你现在在这个地方心里想的北京，不也是心吗？你到了北京以后眼睛看，不还是心看？如果没有心，你这身体抬出去什么用呢？所以呢，到了北京和不到北京都是心，到底是心看重要还是我们肉体看重要？这个肉体怎么看得到呢？是吧？所以肉体帮助也没有用，所以呢，不要在这肉体上面下功夫。六祖大师讲啊，生来做不卧，死来卧不坐，一株臭皮囊何足立功课，就是没有必要的这个臭皮囊下功夫，真的。但是我们都很在乎这个肉皮囊，知道吧？我们要在心地上下功夫，我们面子，我们几千年人的文化，面子文化，就是说人家都做我也得要做，人家出我也得要出，人家争我也得要争。他说不从心地上下功夫，非要从肉体上下功夫，好像肉体就是佛法一样。所以呢，就是说如果你躺在底下成道，人家就说你是懒惰，是吧？如果你要是不做大功德，做小功德，人家就说你呢很差。所以我们就被这些假面子把我们骗了，过不了这个坎了。我们老是在表面前过不了这个坎，其实大家解脱很快的，我们就是个面子自尊心放不下，是吧？把衣服脱光在外面奔波，你能放下来你就一定解脱。但是所有人都会骂你，世界都来骂你，但是你解脱了，你管人家骂你干嘛？但是我们就会管人家骂，我不解脱我也要管，就是说我要堕地狱，我也要顾别人家的面子，知道吗？你要说我好，我不成佛我也愿意；你说我差，那我说成佛我也不干。也就是说，我们很奇怪的这个念头，知道吗？就是说。 太在乎人间的这些小东西，把我们卡死了。真的，我们都被人间这点那个几千年的文化嘛，形成了这种惯习啊。所以呢，就是说大家就小小的呢，也要照顾一下大家，就是，但是呢，我们适当的破一点这些假象，不要老是在这肉体上下功夫啊。你看过去的圣人啊，都是你看，就是毛泽东打天下的时候，在以前，他故意要饭来训练自己的信心。就是说那大学生跟那个菜什么猴，故意要饭一个月时间嘛，是吧？他为什么去要饭了？好好好去要饭了？他就是破了个假面子，啊，破了假面子。我们保护这个面子，保持非常非常的紧，啊。所以大家悄悄地去回光返照就可以了。七则定生极乐，就是念佛的人一定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啊，这个给我们一个大决定的心，就是念佛人，只要你决定你心愿念佛，你有一份疑就麻烦，你怀疑心就送到病理医生啊，你不信，那就人只有两条路走嘛，要不就是到三途，要不就到极乐世界，只有两条路，就是说三界是什么地方？三界就是三途，三途有三种三途。啊，一种是道家自喊的三途，像佛从极乐世界来到人间，来到哪里？来到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是吧？那地狱道会干什么？来度众生，它是一愿力啊。所以呢，诸佛都在三途之中，诸佛在三途。只不过呢，诸佛在三途之中享受的是极乐世界的境界，因为他到地狱下去，那个地狱都是莲花，都是清凉自在。他是感受不到的，佛在地狱底下是没有腐受的啊。佛陀在人道都是在地狱道、恶鬼道、畜生道，为什么？他就是地狱，嗔心就是恶鬼，痴心就是畜生，司法界就是地狱、恶鬼、畜生三途。你不管在哪个地方都在三途，在三途中不受苦的原因是因为有福报、有阴凉，知道吧？就头上扎了一个阴，有一份功德把你遮着，所以呢，火烧不到你，水淹不死你，事实上你还在三途之中。所以我们只有两条路走，要不就到极乐世界，就是佛的一真法界，要不就到三途中，司法界都三途，叫三界无安于火在，三界都是大火啊，大火。只是你有一点神通，你有一点忍力，可以感受的呢是一种快乐，是吧？事实上呢还在地狱呢，知道吧？你身上有火吗？那个火就是地狱。你身上有水吗？那水就是火海。人身上有风吗？那个风就是风能。人身上有地吗？那地就是天尾山。人身上有地和风水，你就有这些东西存在。然后天上有没有？别照有。但极乐世界没有，极乐世界一真法界都是心地法界，对吧？那么在此世界呢，都是地和风水组成的，司法界都是地和风水空啊，空跟湿，是吧？根就是说地狱阳而必是一根啊，你说地狱底下有没有根？肯定有个天然一根，空根实，就实就是现在苦乐这个实，三界都有，但极乐世界没有，没有地和风水空根实，它真的没有啊。那说三界就是地狱和它是一统一性的，虚妄的都统一性的，所以呢，你不到极乐世界去，你就在三途之中啊。所以呢，念佛的人。如果你念佛不愿意到极乐世界去，那你就在三途之中，就是你下辈子变成人还在三途之中，对吧？这是你有要不就是道家痴寒，要不就是贪恋人间，是吧？要不就是这个善根不够。那么说这个真正念佛的人，不怀疑的人，就一定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如果你怀疑，就没有办法怀疑。但是愿意去怀疑到遍地疑尘啊。那讲法的目的干什么？就是破疑，破疑让你十分的信心全部出来，那你就到极乐世界啊。你有一份疑心，莲花就开慢一点啊。如果没有疑心，莲花迅开，就是你到极乐世界，就整个世界就变成佛的世界，因为就像太阳出来一样。如果你要是有一部分怀疑心， 那么说可以莲花呢有十二大劫才开，有六个劫才开，有七天才开，有瞬间就开。那我们发愿呢一定要瞬间就开，是吧？就疑，但是疑呢不一定说我看到我怀疑才叫疑，有的呢天生就有疑心，天生就有疑心，他就没办法觉得他告诉我一定要到什么样的才能够往生，这个就是疑，知道我要念一百万生才能往生，他这个就是疑心。那你到极乐世界就有一百万生的疑尘，我这一百万生比莲花要开慢一点，你要生生佛号都是圆满归心里，三品三生。如果要一万生才能够往生，那就一万生抵一尘。然后比如说愿行了，就说我要见到诸佛我才往生，那你就完蛋了，知道？那个大疑尘就很大了，是吧？你要三大了正境界。也就是说我们要建立当下的信心很重要，当下的信心很重要。所以对这个念佛发菩提心，或你现在行菩提心，或你现在不退菩提心，或你当下承认正觉的这个菩提心，立即升起信心的时候就立即见佛，是吧？所以呢我们到极乐世界它还是有这个疑尘和这个众往生，还有这个疑尘往生的这个体，还有不往生。不往生就是你的愿力啊，不想往生西方极乐世界，我想长寿，我想在此世界这个得福报，我想念妻子儿女，你想念人间这些事情，那就麻烦了啊。所以大家这是给你选择，佛陀给我了我们的选择，就是说佛陀他这个讲到最后面的就是什么意思呢？还是自信的问题，知道吗？如果你悟到了身，那就是佛的境界，你悟到的浅，你就是在次第里面。所以呢这里面佛陀的愿力出来以后佛陀他已经成佛了，他在佛的禅机观土他是不动的，但是终身的正念悟得深，你就往生高，你要是悟得浅就往生很低。那为什么不直接把我们拉到佛那个世界去呢？最重要的还是要靠你悟，就这是要跟我们本性相应，知道吗？就是说自信不会借人自信的，知道吗？就是我们的自信不会自己借人自信的，就是说你悟到了自信，那你就是佛的境界。至于阿弥陀佛他在禅机观处是不动的，至于没有说佛陀到此世界来把我们拉到借人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其实不是这样，就是你悟得深，你的自信佛就显现的很清晰。所以呢八折禅更不离佛不等的地方大家可以在背后可以问啊，因为这个问题比较很大，很多人很难透过这个光，只是要一个人的戒引你，却不知道自己是悟日悟日，悟日不是误会的悟，知道吗？悟开悟的悟，要悟日讲法的过程，念佛的过程中悟了以后，你念念都是圆满的，我并不是某一个人救你，不是这样的。佛陀戒引，佛陀早就在戒引，世界一切都在戒引着我们。我们为什么到现在还没有成佛？就是你没有悟日。现在我们一定要开悟，知道吗？这个悟非常的重要所以就是常常讲法的人才会体悟到这一点。像你们从来不闻法的人，他就没有这种体会，就认为行就可以了，就这样了，知道吧？就不是要悟日。一切行法都是现日，这个八者更不离佛，就是说八者就是念佛他就不会离开佛，我们这个不会离开十方诸佛，就是说到极乐世界，或者说只要你念佛，今天在念佛，你对佛的这个决定，不是说往生西方极乐世界十方诸佛都会现前，你都不会离开佛也就是说我们无始以来不能够解脱的原因，就是因为离开佛。过去的讲见佛了生死，与佛斗一切，我们的生死都因为是没有见到佛， 那我们说我们这样见到佛就可以了生死。所以呢一般菩萨发愿呢都是不愿意离开佛，比如说我们发愿回向一切众生生生不离佛，是吧？就是说这个愿一切众生都不要离开佛，因为你离开佛它就是生死了，是吧？所以呢这个我们要发愿到十方世界，愿一切众生都不要离开佛。所以呢众生只要碰到佛就有机会跟佛这个结缘。所以这个佛像啊佛名啊都很重要，你佛陀虚空它离上就是佛，我们的自信就是佛，是吧？但是众生不知道很流浪生死。所以这个相很重要，这个相三摄相很重要。而佛教里面有几种相都可以见者解脱啊，比例来讲这个佛像啊，佛像就是说我们常常讲的这个佛陀世尊像、太子像，就见解脱像。还有一个呢，佛陀在释迦牟尼佛说法修行像，也就是见解脱像。还有一个是说法像，是见解脱像。还有一个呢，佛陀窝在那个地方叫涅槃像，就是见解脱像。他说佛陀这四个像很重要，那我们一般做的像基本上就是四个像，四种像，不管怎么变化，或者是庄严不庄严的，或者泥巴做是铜做的，基本上都是在这个四个像的范围之内。四个像，一手指天一手指地的太子像，还有一个释迦牟尼的苦行像，还有释迦牟尼佛的说法像，还有释迦牟尼佛的涅槃像啊。所以这个相就是见解脱相。那说见到这个相升起佛的这个信心都是不可思议。不管你那说就是说对佛陀的信心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听说佛的见解脱相，不只是见解脱相，还有闻解脱相，就耳朵闻到人家讲太子相这个四个相也可以解脱，就是终身了闻到这个相也可以闻到解脱。还有呢触身体摸那个像，就身体挨到那个像也可以解脱。那像佛像不能摸啊，这种话是有问题的，是吧？触解脱就是用菩提心用手触摸它挨到它就可以解脱。还有意念意解脱，意解脱就是说你在房间里面想的正佛也可以解脱，是吧？所以呢就是说要你解脱上来讲呢，就是说这四种像落到我们心里面都可以解脱。解脱就身前那可能是一尊身的这个信心的力量大小，如果信心越大这个解脱的这个三昧解脱的这个力量应该就是很大的。所以过去来讲就是说随便的在佛面前跪一个小花都可以升到天堂，是吧？过去不是讲的这个故事吗？一个小女孩子拿着一个小野花困在佛面前，那佛陀他在定中，他在天上跟五百天子在说法，他困的时候，那个他在天上就放光，那个五百个天子顿时就震了三国啊，震了三国。他就问了，他就佛啊，那为什么会放光啊？他知道吗？刚刚我的这个肉身在底下打坐定日定有一个小女孩子，贫穷的女孩在路边捡了一个野花灌在佛面前发愿就是要发愿愿力是非常不可思议。就是说我们在佛面前供佛的时候，供灯的时候发愿，那发愿呢那佛就会放光，佛就放光，然后那个当地的尊生呢都统统得尊重解脱。你看一个小女孩子拿一朵花在佛面前跪一下，那五百天人都证阿拉罕的果位，是吧？那我们天天在拜佛，你说，但是大家不发愿就可能会要差一点，是吧？就是说有你的这个信心和愿力，这个功德都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在佛面前供灯的时候，不是说我供自己，我的眼睛亮一点，不能这样想。就是说供灯呢，希望天下的众生都见到光明。供花的时候呢，愿天下的众生都花开见佛。要供着苹果的时候，希望所有众生都能得到佛的果德， 是吧？你要滚这个水的时候，希望是天下所有的众生都能得到啊，这个种种的解脱啊，滚香啊，滚什么都要这样的发愿啊。所以你家里有个佛堂，可以有的发愿，要发真实愿啊。所以每天早晨烧香发愿都很重要的。你这一发愿菩提心，你边有很多的众生都能解脱。所以家里一个人发愿，你一家人都平安。所以你不需要天天到庙里住着，你在家里面不修佛是吧？这样的法愿，愿不但是我全家，全世界都是一样的，就天下的众生都能解脱。你不能修正我法，加个愿力那是不可思议的啊！叫破邪心愿嘛。所以呢，要认识到这里修行这种功德。所以呢，所以我们修行呢，就是说能够遇到这么一个事情啊，就是不可思议，你就已经不离开佛了。你看普贤行愿，只要你都是普贤行愿，你就在佛的身边，对吧？所以有了普贤行愿，你家里就有佛在边了，你就在佛的身边，把普贤行愿念一遍，十方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念啊。你要把普贤行愿搞懂了，你进诸佛的时候，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拜，称赞于来，所有诸佛面前都有一个你在念佛，是吧？广修供养，修任何小供养，一切诸佛面前都有个你在供养。所以呢，四大愿王都是十方的，每尊佛面前，每个国土里面都有个你在庄严，并且呢，普贤行愿是自信的体，知道吗？自信体是共同一体的，所以你在发四大愿王的时候，所有诸生心中都有个你在发四大愿王。啊，这个普贤行愿太珍贵了，是吧？所以呢，这个功德是不是我们就稍微占一点点？普贤菩萨用普贤行愿讲那么一点点，我们四分钟、二十分钟就念完了。可是那个功德无边无际啊，真是无边无际。你在家里面啊，会有大信心、大善根、大菩萨的这种信心出来。所以你在家里面虽然没有出家为你做伴、为你做眷属，是吧？你在家里孤身一人，别个都不幸福，可是你很快乐，为什么呢？我有普贤行愿啦，我有诸佛护念啦，我有骨头可以转眼啦，所以刹那时间，你就诸佛称赞越来广修供养，把普贤回向，那一全世界、全宇宙的众生都在你那一刹那时间，啊，这个何等之功德，是吧？所以你还在家里还孤独，是吧？找这个师父聊天，找那个居士讲话，不需要的，这家里好快乐好自在。所以你在家里面，就是说你在家里要不要上班呢？不需要的，你老不上班就可以了，知道吗？你在家里就做这个事嘛，你干嘛要上班呢？所以过去的老太太在家里不就是烧香吗？所以我们与你们舆论呢，真是不晓得修功德，非要出去跟人家争名夺利啊，上班啊，工作啊，跟人家去上班，你上班干嘛？不需要上班的，真的不需要上班，有饭吃，有衣服穿，我很满足，是吧？我不需要很多很多的东西，你只要给我一个佛堂就可以了，给我一个普贤行愿品就可以了。我明天给你烧烧饭，洗洗衣服，带带孩子，剩下的我就为你祈祷，是吧？你就做这些事情，多自在，多快乐啊！所以呢，很多舆论非要出去上班啊，所以过去的人都不上班的，是吧？都是在家里祈祷。所以你们不上班，事情少很多事，知道吗？不要以为你上班有什么好，就男人上班嘛，你要跟着参谋干什么呢？你非要跟男人比个高低，有什么意义呢？所以男人让男人去做，他喜欢做就在那做，你这就是家里去做这个休闲的事情，是吧？所以你等到专程修持悲洗手，是吧？你这样去修就可以了，内心不要跟人家去比。第九寿命长远，是吧？我们到西方极乐世界，寿命是永恒的，知道吗？我们这一念一念肯定不是永恒的，是吧？我们这一念，昨天一念就没有了，它是无常的，它实在是空的。我们这个身体刹那刹那的会消失掉的啊。那么说我们这个世界是刹那刹那都在变化，生住因缘嘛，成住坏空嘛，啊，我们生老病死嘛。这个世界哪一样东西人能做的活到今天呢？它 它都是在变化之中，都在无常之中。那么说如果你不念佛，你也跟他一起在长流轮回的长河之中，但是你只有一件事情是永恒的，就是念佛，因为佛性是永恒的，阿弥陀佛是永恒的，是不是？所以呢你就长寿了，知道吧？所以呢如果你不念佛，那你刹那刹那的都在生灭之中，只有念佛心才是长寿，是敬畏来自。其实这个世界除念佛之外，所有的事情都是短寿，是吧？只有念佛才是长寿。所以呢念佛的人跟佛一样的寿命，在经典上讲得很清楚，都是无极之体，清虚之身。西方极乐世界身体都是一样的啊，没有说我们画出来观音菩萨是这个样的，大师是这个样的，阿弥陀佛不是这样的。到极乐世界的尊身跟佛都是无二无别。那么说他有三十二相是在十方，不是在极乐世界，在十方世界化现，化现立尊身时现的是三十二相，那是佛身。在他方世界视线叫涅槃身，涅槃身就是有尊身心而建立的，可能是一只非常壮的猪，也可能是一只非常漂亮的大公鸡，也可能是一只猴子，但总的来说是在那个尊身里面的三十二相，知道吧？猪那个地方也有三十二相，猴呢也有三十二相，人道也有三十二相，天道也有三十二相，每一道尊身都有三十二相，三十二相不一定都是这个样子，知道吗？你不要把三十二相都是人相啊，那说那贝多罗州、西人霍州、登生神州都不一样，那佛陀现这个相，三十二相到西流后洲，他那个相啊，就比这个相要好看，是吧？那他那好看的时候，你看是东方是南方，北方哪一方啊？他那个相是圆脸啊，圆脸，还有人的月亮的脸啊，都不一样。如果你现这个相，他看不惯了。所以呢，佛陀在认为一道视线相的时候，是随顺那个尊身的，在那个一道，是吧？非常。有着大棍鸡啊，走路一摆一摆的，他就显得自己好看，他不可能说我跟人一样，他怎么去做棍鸡啊，是吧？那关键人看到人怎么过怎么过，是不是？他在那一道。那有一次马邑啊，有一个人呢，一个马邑有一阵佛在那讲法，马邑佛是吧，在讲法，突然天上下甘露，下甘露很多的这个吃的东西啊，这供养。后来是什么回事呢？是因为有一个人呢，驮了一袋糖，啊，走啊走啊，看到个蚂蚁，是一念慈悲，就爬过去了。他一爬过去以后呢，他那个糖呢，就撒下去很多，他就直冲到上到蚂蚁堆里面去了，知道吧？那蚂蚁堆正有佛在那说法，然后那个蚂蚁天下甘露，啊，他说就供养了这个佛和供养了这里的众生，是吧？所以呢，这个人呢，因为无意中供养了佛的功德，是吧？这个无意中的解脱，你看到没有？就是说，我们无意中可能都会得到解脱，是吧？所以也有，就是说，如果你要是坐在一个蚂蚁窝，你用开水去浇，那你完蛋了，那你可能遇到一个不好的世界，就变成是你的将来的残酷世界。如果你是善心在外面走路，那你的世界啊就。都会不可思议，都有供养的机会。所以我们无形中的根，就是我们的善根，不知道从某一根居住上面啊生出来的。整体来说，我们的寿命呢，就对它根本啊，你会看到你的寿命长。你阿弥陀佛的寿命是同等的，实则与圣无异。就是念阿弥陀佛的人，跟圣人呢，跟解脱的人是没有任何区别。这样的念佛。诸佛都对你赞叹欢喜喝掌恭敬嘛，是吧？那观音菩萨还有无量的菩萨还有诸方圣人对你不恭敬嘛。所以呢你在念佛的时候一些天人不护法都会对你恭敬。所以过去讲就是说你念佛你身上就算说一下八种好。你走到外面我们人看不见但是鬼能看得见。你念佛的时候身上的光明很盛行。看到是有一阵佛在里面，然后所以信心越大，光明就越大；信心越小，光明就越小，知道？所以念佛的时候，怀疑心，他这个 它这个光啊稍微小一点啊，你信心具足，光就很大。你走到外面去，所有就是见你就得到解脱。所以你走过去，走过去的蚂蚁啊、蚊子啊，你在念佛的时候，光都会射到它，都会得到解脱，挺早的解脱。所以符号放在外面啊，你比那菜店里面搞个符号钉在那个地方，都是有好处的啊。所有诸州闻到佛号都能够得到利益，因为他没有信心，不能得到像极乐世界的一样的利益。但在人间的利益也是不合适，所以我们要悟这个道理。因为佛是做一些功德、一些善根、一些福报、一些大悲心的整持，所以呢，你念阿弥陀佛，一些诸佛都赞叹，所以与圣无异，没有任何差别。在后面又有经典上面一些这个一些所讲的这个三十种利益佛经里面说常念佛往生怎有三十种利益，何得为是？一则灭除诸罪就是说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说念佛的这功德你对他信心就是什么自信心又欲生我国乃至死念不生者不起真觉，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说你过去无力，不是现在过去有无力和诽谤正法的这个罪诽谤佛法的罪，然后这个罪呢你造了以后怎么办？你自己现在闻到佛法以后内心忏悔忏悔，那这个罪呢用忏悔的方法没办法，就诽谤正法的罪是没办法忏悔的就是说是一常体要多大悲地狱的还有无力，无力就是杀父杀魔杀恶罗汉，触伏生邪破转法轮身。他说这个都是罪，你说法师在讲法在后面搞破坏，他说这个是罪，破坏转法轮身。那么这样的呢都是叫无力之罪，而这个罪都是非常难忏悔的最后通过般若智慧念佛可以忏悔，所以可以灭罪罪。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他说唯除无力诽谤正法这是个罪，知道吗？如果假如有这个罪可以灭掉，如果没有这个罪就不需要灭就是说邪恶颠覆释放诸生自信心又欲生我国乃至思念不生者不起真觉，我不到西方极乐世界阿弥陀就不成佛。唯除无力就是说地狱恶鬼畜生闻到这个佛号都能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所以不要，这里面就是一，你要发愿到西方极乐世界去；第二，你不要再怀疑你自己做了很多的罪证，我不能往生，是这样的，就是破我们心中的疑惑。哎呀，我这么重的罪，我能不能往生啊？就是这样的，就是说我杀了父母，我这个罪很重啊，我没办法，我可能没办法往生了。所以最近的上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一般人解释说唯除无力诽谤正法是人，这里面没这样说，知道吧？唯除无力诽谤正法是这个罪，它是一个罪，它不是人，是个罪相，知道吧？假设你做了这个罪那说它可以灭掉，所以唯除无力诽谤正法就是唯除无力诽谤，不是一般人解释说唯除无力诽谤正法是人，这经典上没这样说我们为什么把这个罪当作人来说呢？这是罪相，这样罪的相，如果你有这个罪相它可以把它灭掉，就这个意思。唯独持阿弥陀佛名号能灭去无力和诽谤正法之罪诽谤正法唯除无力，无力和诽谤只是个罪相，那么说用这个名号可以把它灭掉，如果你有它可以把它灭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说这个唯除无力诽谤正法之罪，那说有人讲了，就是说能灭这么重的罪，那我边念佛边造罪可不可以？肯定不能这样说，知道吧？那说我们一般人啊，一定要认识到这个道理，因为我们身上学佛的，学佛要感到什么东西珍贵，我们就喜欢哪个。以别人来讲，吃没有吃专程吃大便，有一天有好吃的东西。因为有好吃的东西你就吃好的东西嘛，是吧？你干嘛非要去吃大便呢？是吧？就是说大便不好吃我们叫放弃， 因为为无力非要正法是苦。他说极乐世界念佛是乐，为什么对了乐的东西还抓着苦不放呢？我们人呢是比较很贱的，就是说对了最好的东西还想着最不好的东西，是吧？就是我们第一个想法是怎么想法，我们第一个想法就是喜欢造罪的人呢，就是说为说无力非法之法可以，我本来是不造罪的，是吧？哦，就是修行了，哦，念佛了，哎，为取无力非法之罪，念一阵佛号能灭除无力非法之法之罪，他马上怎么想知道吗？他马上，哎，那我就可以去造罪了。然后念佛，这个就是贱人，知道吧？贱人他就是说，一听说有品义可以造罪了，他马上想我去造罪可不可以？就是这个就是比较下劣之人呢才会这样的去思维，而在真正的思维呢，啊，就是说听说阿弥陀佛名号有这么大的功德，那说有支持而不死，听说了无力非法之法的罪啊可以灭掉啊，那我就可以瞬间把它灭掉。还有一个呢，就是你看佛号就可以灭除我无量劫的重罪，为什么这一念能灭除无量劫的重罪呢？证明这一念重要嘛，是不是？这一念他叫我们干什么？他不是叫我们做无量劫的罪，我叫我们支持这一念，因为这一念是义，是吧？你造无量劫六道轮回的苦的这个罪呢，那是很苦的，并且是长劫之苦啊，不是一天两天就苦。那么说你无量劫的苦用这一念给灭，你灭，证明佛陀要我们念什么？要我们念什么？就是说你这一念很重要，是不是？无量劫的这个罪与一念灭掉，那么说我们念这一念就可以了，是吧？他说这个是比较很语义的啊，这一念，也就是说佛陀是劝我们念佛，就这个意思，劝我们念佛，就是说这个不要我们念罪，就是说这个叫我们一，你看你不管是地藏菩萨观音菩萨都是一样的，念地藏菩萨生生不堕地狱无鬼畜生，然后证明说这一念很重要，是吧？啊，这一念大悲咒，一念大悲咒能取无力和种种罪罪，可以生往十方，一念都是由一念灭掉。但是我们呢，很多人呢不是这样做的，是怎么做呢？就是说天地要灭罪，我不愿意念佛，是吧？就是说明明这一念就可以把它灭掉，就是叫我们不要再念罪了，就念佛就可以了，因为就念佛就在功德之中嘛。念罪就是说，哎呀，我杀了一只鸭子，我要把它灭掉，用灯的方法、吸的方法啊，左边啊，右边啊，这个在这个庙那个庙天天去参会业障啊罪，那佛陀已经讲了一念就把它灭掉了，你为什么天天去搞呢？佛陀就是要你不要天天搞这个东西，一念就可以了，那你就住在这一念里面就可以了，不要老是住在这个罪里面。所以罪啊是虚妄的，罪是没有自信的，常念常得，知道？常念常来，就是说一个罪，你杀了一只鸭子，你今天在念，明天在念，那不停地造罪，不停地造罪。所以一个罪，就是啊，你就是说比例来讲吧，就是说你心中意味着我们讲有谁喜功德，有谁喜之罪，知道吗？就是说人家在做坏事，你在谁喜的时候，你也一样的罪，知道吗？人家做善事，你在谁喜的时候，那是一样的功德。就证明说罪也好，善也好，恶也好，你只要去升起它，它都会到你心里面来。那如果你不停地念罪，那你心中罪不就充满吗？是不是？所以在这个持世界一定要多念佛，你心中充满了佛的功德，如果不停地念罪，你心中充满罪的过失，那你罪充满心中就麻烦了，是吧？所以你眼睛要念佛，耳朵要念佛，一样六根都念佛，那心中充满了佛，你嘴巴在念阿弥陀佛，丢了就没有了。然后你眼耳鼻舌都念罪，那就完蛋了，那佛号就是阿弥陀佛就没有了，是吧？然后全是罪啊！你要住在这一念佛上，知道吧？所以呢，这个灭啊灭罪 那就是罪，因为罪没有自信，然后太阳出来了，黑暗自然消失，就是这个道理。啊，第二啊，第二个功德就是功德无边。这两个是一个是讲，一个讲罪，一个讲功德。功德就是阿弥陀功德是无边。阿弥陀功德怎么个无边法？阿弥陀光明光明无量照十方果嘛，是吧？这个叫做报身功德。阿弥陀说即无量尽，那是法身功德。啊，阿弥陀大悲心建立一切众生心想，那是阿弥陀大悲功德。所以大悲功德都是限量的，一切诸佛都是佛陀的无量寿，一切菩萨都是阿弥陀的无量光，一切众生的境界都是阿弥陀无尽的大悲。所以大悲心指指了境界，啊，功德指指了法界，寿命指指了尽未来际，就是诸佛的诸佛。所以这个就功德大，一切诸佛功德从此生故，所以功德无边。边边际啊，就是阿弥陀的光叫无边光嘛，啊。那说阿弥陀的功德是什么样子的呢？就是说我们不能把阿弥陀的功德就像太阳一样光射过来这样的。阿弥陀光是往内射的，不是向外射的，知道吗？就是说就像那个啊，就像这个涅槃空有多大，涅槃就多大。就是说问涅槃有多大，它空间有多大，涅槃就有多大。它空就好比是佛，涅槃就好比是法啊，就是说的念就好比是身。也就是说你现在这个心中有个涅槃，这个叫做法，你这一念云有了涅槃，你这一念也云有了这个空间，就是法身和报身是同时进行在我们一念之中。也就是说你这一念跟涅槃它是不二的，不能说阿弥陀功德在某一个地方出来，它是同时的。其实佛陀的功德没有远跟近，不能说功德从那个地方来，慢慢慢慢到你心里面去，光就变成很弱了。你看这个光，太阳光越是远就越弱，是吧？阿弥陀光不是，阿弥陀光它不管到哪个地方都一样的功德，知道？所以我们念阿弥陀佛跟西方极乐世界功德是无二的，跟西方诸佛功德无二的，没有一点点小，都一样的。所以你不要以为说佛陀的功德大，到我们身上功德就变小了，一点都没小，一点都没小。他的大悲心就虚空啊、大地啊，我们的仰望悲心全是佛陀啊圆满的功德啊，在你心中展现。他这只有视线而已，他的视线就是说观音菩萨光中化一尊佛，光中又化了一个乞丐。我们的乞丐跟佛在观音菩萨心中都是一样的，无二无别。他为什么画乞丐呢？那是乞丐的因缘。他为什么画佛呢？画佛的因缘。他为什么要画比丘呢？那是比丘的因缘。每个因缘不一样，所以画的光就是不一样的。他说现在阿弥陀画这个虚空在我们面前是这个样子，那是我们的因缘，知道吗？画到天上去是天上的因缘，画到佛心中境界里的佛的因缘，画菩萨功德里面是菩萨的因缘，我们因缘。那不管是观音菩萨十二相也好，阿弥陀佛这个八种观音、十二种观音好，到十方世界去，不管在佛心中、菩萨心中、在众生心中，他的功德是一样的。你不要怀疑你心中的光是不是跟佛不一样，一点都不要怀疑。我们修平等心，知道吧？所以呢，我们对佛当然会恭敬了，是吧？我们在因地上恭敬，我们恭敬了跟阿弥陀佛一样最好。啊，修行分别心修行无量劫也不能成佛。如果你认识到无量是平等的，那你瞬间就可以成佛，知道吗？就是我们在扫地，你看到大地，你心中升起平等的功德，这个修行就快，啊，所以以后不管做小事大事，在你心中都是平等的，这个就很有善根，福报也很大。如果你老是哎呀，他做大功德，我做一点小功德，我功德很小，不知道修到什么时间，然后呢，怀疑自己的善根福德，那你修行就分别心了。有了这个分别心，那什么时候达到平等呢？所以呢，你这样的比呀比呀，你就说你跟你妈妈比，爸爸比很差一点，你爸爸跟这个圣人圣贤比又差一点，圣贤跟佛菩萨比又差一点。他说这个，如果你要没有见到佛，那你永远在差别里面，你修行到什么时候？就像秦始皇一样，比如说做了皇帝还想长生不老，那么说人是 没法知足了。所以用分别心是没法知足了。什么时候知足了？要知足就在当下。如果你要修行的话，就是足于，就是走遍千里的足于足下，止于足下。就是说我们修行一定是在当下啊。所以呢，你一定要认识到你现在看到的虚空跟诸佛净土无二无别，你不要羡慕不外明，你对当下恭敬就可以了，诸佛都知道，知道吗？所以我们不要去分别它。所以修行你悟到这个份上，其实很轻松的，真的很自在啊。所以功德无边。那第三呢，诸佛，诸佛法中圣者啊，诸佛法中圣者，就是说佛法有虚实律法。释迦牟尼在此世界讲啊、讲无常缘起，或者讲三乘法，是吧？三乘法，还有人天无生法。他说这个诸佛所讲的法都是应众生的心啊。那阿弥陀佛念佛者，是一切佛众，就是说过去讲经中经，缘中缘，佛中佛，圣中圣，就是佛阿弥陀佛是圣里面的圣，缘里面的缘，是吧？说经里面的经，念阿弥陀佛是经中之经，非常珍贵的这个，所以叫啊，佛法是最虚实的法啊，没有那个法才超过它了，因为它是报身的，阿弥陀佛它是报身的。报身的光明圣体，它是离开事离开意，佛法呢是可思可议，但是阿弥陀佛是不可思不可议，不可思议啊！你悟到了不可思议，但是呢，这个不可思议不是由你悟而口上一念就出来的，这虚身嘛，反复都可以成佛。如果你要是般若智慧啊，遇到六祖大师悟到了空非空，有非有，那当然你也很虚身。但是呢，你要悟入才行啊！你要不悟入，你悟入了以后呢，你还要去观照，还要行，还要大道，这个习气都没有啊。但是呢，净土法门就很简单，波利反复一念阿弥陀佛，就佛法中圣中圣，圆中圆，经中经，是吧？这是不可思议的。所以呢，就像你们这些人，还能想做六祖大师吗？不可能做六祖大师。但是呢，要念阿弥陀佛都能做，是吧？就是你念阿弥陀佛就是六祖再来，你信吗？念阿弥陀佛是吧？六祖大师中国几千年之间只有一个念阿弥陀佛，中国多少地球多少念阿弥陀佛，所以你要感觉到佛法的虚圣是大悲心虚圣，知道吗？利益就是虚圣，所有的反复都能念阿弥陀佛，你蚂蚁蚊子有机会都能往生，都能成佛，都能听到阿弥陀佛，你看出圣不只是法圣，知道吧？他能够大悲心，并且方便利益众生的念三，我们讲三种众，上根中根下根众生都能够啊，不需要任何思量，不需要任何正德，直接接受佛陀的这个果，何等之虚圣呢？他说，所以呢，这个叫做圣啊，圣，因为佛法中本来是没有这个啊这个高低之分的。但是呢，大悲心是有高低之分的，就是六祖大师必须要呢，六祖经典上是这样说的，他说啊，我此法非凡夫能受的，他说小就像那个小嫩芽，可能春则即死，就是说我那这个法可能还堕的地狱更深，它是诽谤的，是吧？就是说这个也不能误入啊，必须要是大根基的人才能够遇到这么个法门。啊，那么净土法门呢？三根普遍就是叫殊胜，大悲心胜果。第四则，诸佛纯正，哇，就是说西方极乐世界是一些诸佛同正体，是吧？那诸佛同一体，就是我们讲，就是说，法藏比丘嘛，法藏比丘就法界藏身，就是我们的自信是共一体的，一切诸佛所证的体。祝福在哪里？祝福就在极乐世界。阿弥陀佛，你看，阿弥陀佛，释迦牟尼佛告诉阿难尊者：“阿弥陀佛，请一人也，我生是也。明念于等，无明大愿故，成彼安阳界，日此沙婆黑暗的沙婆世界的迦耶罗罗耶果来度众生。”也就是说，佛十方诸佛都从报身里面化现出来了。 把这个化现出来了。所以阿弥陀佛关中化三十六万亿佛，在东方南方西方北方。那说所有的诸佛都是证到阿弥陀佛的果德，不只是十方诸佛，其实所有的菩萨所证的功德都是阿弥陀佛，不只是所有的尊生，所有的国土的功德都是从阿弥陀佛化现出来。那不只是十方诸佛菩萨那这些国土，那这些十方尊生今天得到了，全是从阿弥陀光明中日一切诸生心想而建立的，知道吗？是由尊生现前眼耳鼻舌触到了外面的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从阿弥陀光中实现出来的，知道吗？所以呢，我们也在证，我们只是不知道，知道吧？所以呢，以证非证，以证的人呢是知道的人，未证的人呢是不知道证的人，知道吧？就是说，我是一成佛，于净当成佛，常作于是性戒品一具足。菩萨戒论说，生信佛是一成之佛，我是未成之佛。什么叫未成之佛？未成之佛就不知道你证的是佛的果德，这叫未成佛。一成佛是知道了你现前一切都是佛陀的果德，就是释迦牟尼佛知道现前的一切都是佛的果德，而我就是不知道，现在还在怀疑呢，是吧？现在怀疑，如果你没有一点怀疑心，那你就是佛。他说就是佛，一切法皆圆满，你说做善法都是利他，知道吗？都在帮助他人。那你有一份怀疑心，就有一份伤害众生心。就是说你为什么会伤害众生心呢？就是我们讲有余涅槃无余涅槃，就是说这个我们有余就有习气在，有习气在，但是我们已经知道了这个所有诸佛菩萨国土及众生的心想都是借成阿弥陀佛光中显现，都是在证佛的果德。可是我们众生没有证到无生法忍，不知道我们心前的功德是佛的功德。但是我闻了法师讲以后呢，我已经知道了，意识知道了。但是意识知道了不是你证到了，所以你我们要努力的修什么？就是说修，要不到极乐世界，要不限量，叫证得一些清净相或者是平等相，或者是无住相。就是我们获得清净，清净就是你了解一些诸法本来清净，了解一些诸法本来平等，了解一些诸法本来无住。哎，你本来清净，你就跟佛阿弥陀佛法身就相应了一点点。哎，本来是平等，跟阿弥陀佛报身功德就平等了一点点。你去最起码观已经在你当下了，知道吗？当下本来就在当下了，你现在已经触入了。出了一点点也很快了，我告诉你，就是说，不讲你证了菩萨境界、国土菩萨佛的境界，就是你现在证了一点点，哪一点点呢？知道当体是清净的，刚刚触到它的光，叫清净光。从清净光里面发现你心呐，非常的安宁，然后就光，就像太阳光升起来，我马上看到大地，是吧？就光着，人家骂你讲你好话。你感觉到这是我心中的境界，是佛的大悲心的时候，哎，你发现内心特别柔软，就光处理心非常既柔软，你感觉到你自己是大丈夫，瞬间就感觉我是大人的感觉，是吧？然后你触到阿弥陀佛色声香味触法，都是佛陀的光明，空性的光明，见有，这有是境界嘛，空是报身嘛。这个报身的光明有了眼耳鼻舌身这个身体，所以你感受到了这种，不管所有的众生的眼耳鼻舌身意，都是在一个光明中摄起的这个众生，所以众生的这个体就身体啊，是在光明中摄起的，因为有了眼睛以后才分别外面的相，就变成境界了。所以法身是体，报身是相，化身就是境界。佛法身在我心中一念中升起来，然后你只要触到它的光，清净光，你就会感受到清净的一心三昧。你触到这个眼耳鼻舌身意升起，第一起就是眼耳鼻舌升起这个根见呢，都升起佛想了。那我说就是报身光，就是庄严功德生出来了。 所以呢，心情升起了无限的大悲心，就是现成的。哎，你心中特别的柔软，就是说你出了这么一点点就这个感觉，何况你正日呢，是吧？你这是菩萨道还得了啊，是吧？所以我们这个挨这么一点点佛的果子就不可以。所以说学佛法，只要你学一点点，真的就会解脱。那我们为什么这么烦恼呢？就因为你不学佛，很简单，你挂着一个三宝的名字，你起了一个名字。这菩萨戒里面讲，就是说不要侥幸受三皈五戒，知道吧？不要说你得了一个名字，就是三宝弟子了，其实你根本还不在修行。啊，你想想自己在不在修行？干嘛要烦恼？干嘛要痛苦？干嘛要伤害别人？都是因为你挂了一个名字，不是三宝弟子。因为真的学佛，瞬间啊，你就可以看到佛的这个果德。所以佛陀的功德得到一丁点就不可思议。如果把心打开，让佛光射进去，啊，你心就是透明的。但我们就是背得紧紧的，对吧？守着那个。啊，背着你，让佛陀在外面，是吧？然后你自己就守着你的妄想，天天在烦恼。啊，其实我们叫花开眼的陀螺，啊，打都打不进去。所以我们要忏悔，忏悔，学了这么多年，发现了，啊，一点法喜都没有得到。你多么，你用内心中，啊，有没有真实的忏悔心？就是说你听了这堂课。应该感受到佛陀的功德，在你心中起到了一些这个限量的作用啊，阿弥陀佛。